在香港星期天举办的万人抗议中联办乱港游行中，不少游行人士都用各种方式表示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和愤怒，还有行人和游客纷纷现场办理了三退手续，仅一名退党义工沿途就劝退了几十人。
游行现场到处都是控诉中共的横幅和标语，万人走上街头，不仅表达对地下党员梁振英当选特首的不满，更是对中共乱港的愤怒。
今天只有大声告诉独裁者，我们是不为依附在他们的强权之下了。
现在梁振英很大机会其实真是一个共产党的党员，根本就已经由港人治港变成了党人治港，
没有诚信共产党讲过的事不算数，所以我们要反对。
至今海内外已经有上亿人退出中共，也有不少退党义工现场帮助民众退党，退党义工阿荣一人就劝退了几十名市民和游客。
香港市民很多人出来的抗议共产党，共产党不好的，几十年来都是迫害异己、杀害异己，所以呢我帮人退党保平安。今天都有几十的，不过中途的。
有参与游行人士也支持民众退党。
我觉得退党是应该的，爱自己的国家可以，但是那个党不一定是好的，如果不好的话，我觉得退党也是很应该。
市民到达中联办后，以各种方式向中共表达不满。
有人踩狼皮，象征不要共产党员梁振英，大批示威者则冲击中联办正门，要撕破铁幕的统治。新唐记者梁真、杨安娜香港报道。
亚洲事务评论员张家敦律师上周末在南加州、洛杉矶及圣地亚哥巡回演讲，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曾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张家敦感慨地表示，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
张家敦认为，从最近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下台等接二连三的事件，一再凸显了共党制度的缺失。
Clearly, it shows the failing of China's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This system doesn't work well when you have to transfer power from one leader to the nex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very difficult time in China as they try to reconstitute themselves. I'm not so sure that they can do it. Matter of fact, I think the betting is that the fighting is going to get worse.A lo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他指责温家宝难辞其咎。
I don't see him really push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better directions. I do see him participating in the infighting, you know, trying to undermine Bo Xilai, and he has been using some pretty tough tactics apparently. He sits on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He's the number three leader. He's the premier of the country.He's a part of a system that represses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reates problems outside China's borders. How good a guy could he be?
在香港及上海居住了近20年，他感慨地说，没有中共，中国人的日子会更好过。
The world is full of victims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When you go to the people who di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you talk about people who have been executed for their organs.You see the repression of Christians, of Muslim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Country is being held back by the Communist Party. China could be such a better place today if it were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Eventuall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going to have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and make it a better one than it is today.
新唐记者邵可纯、黄文华，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2月6号发生的王立军事件使中共高层的矛盾浮出水面，并引发了薄熙来被免职等一系列中共政局的变化。六四学运领袖、宗教学博士封从德谈到近期中共政局变化，呼吁民众抛弃对中共的幻想，依靠自己推进民主。请看本台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专访。
最近一段时期呢，网站上又出现了一度被中共严重封锁、严密封锁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转法轮这些消息，您对此又怎么看的？
对，我也注意观察，也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有一块就解禁了，那神韵艺术团，比如说突然在百度就能够搜索出来，而且到哪去订票了我都看得见了。整个的流量从我的六四网站的情况来看的话，最近从19号以来 就是突然一下子增加了两倍到三倍的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我觉得是表明他中共在这种高层火并的时候，他可能要换班，要中间有很多混乱的状况，所以中间有一些人或者是客观上他就是换班的时候他有一个空档期，或者是主观上他就罢工了，或者是他乱来了，他就把一些窗口给打开了，有些敏感词他就把一些这个敏感词的名单啊这个去掉了，所以一下子就很多国内的网民就可以上到海外的这些网站上来。这种状况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而且是在中共越来越控制不住局势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Great Firewall 啊，这个大坝啊，这一堵大墙，它会像柏林墙一样被推倒，包括他们自身内部的这些人，因为人总是有良心的，人总是这个需要真相的，那人总是不喜欢自己一辈子都受骗的。
方中楼先生，您曾经在法国，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又曾经专门研究道教。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谈一下中共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一方面，当然他是他首先讲所谓的国际主义啊，他讲无神论啊，这个是和中国的文化是格格不入，甚至是严重冲突的。所以初期的时候，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文革他们都是要把这些全部四旧全部要砸烂的。但是现在中共呢？要把孔子像给竖在天安门广场上，然后全世界又办了那么多这种孔子学院，这个其实是就刚才讲毛左和邓右两套意识形态的这个区别。毛泽东时代他是要彻底的这个破坏传统的，邓小平时代是要利用传统，但是他们根本还是并不是继承传统，更不是要发扬传统，他是搞一个假的传统的这个假象。你比如说孔子学院，那如果是孔子穿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他走到一家孔子学院里边，他肯定马上又气死回到两千年前。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字不会认识的，因为里边全是简体字嘛。那你孔子学院为什么不教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这么两千年一直用的这个正体字呢？
那您对胡温体制内的这种改革，您觉得它真的会给中国未来带来希望吗？
我觉得它会产生一定的松动，但是希望谈不上，因为扯着自己的头发永远到不了月球。他们土匪啊，他的这个特质，他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改成是不是土匪，他只是要把另外一帮这个内部的火并嘛，另外一帮这个威胁到他权力的那另外一群土匪给干掉，他还是土匪。这一套黑暗的制度要把它彻底清除，所以不能寄望于中共自身的改革上面。我还记得在好多年以前胡温刚要上台的时候，大家还在那儿吹嘘，包括很多美国的这些学者都在那儿期待说有什么胡温新政。那现在胡温都要快交班了，有什么新政吗？所以现在又大家又来期待什么习近平有什么新政，那都是在我看来是做梦。因为他这个集权专制的这个结构是让任何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他都不可能随便的去损害其他的利益。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近闻》。薄熙来倒台后，中共内讧引起全球关注。德国之声引述德国《时代周报》对中共政局的观察说，中共高层现在神经十分过敏，互联网被有意识地用于权力斗争，广为流传的谣言显然是一个强度不断自行加大的螺旋。文章说，种种迹象表明，为了争夺领导权，中共党内正在进行一场神秘的斗争。针对中共最近对网络言论的清洗，时代周报评论说，这显示北京和各地的中共高层极为不安。文章认为，中共检察部门的认真工作只能加强人们的印象，也就是阴谋正在进行。 美国移民局规定，所有申请前往美国的非移民签证的申请人都要在线填写 DS-160 表格。从去年6月开始， DS-160 表中针对申请人的背景审查部分的问题增加了活摘器官问题，也就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大纪元新闻网时政评论专栏作者刘晓认为，申请表中增加活摘器官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因为活摘器官这一前所未有的罪恶大规模发生在中国。刘晓评论说，将活摘器官纳入 DS-160 表格，证明美国政府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早已心知肚明。他认为，表格中的问题是在警告那些参与活摘罪行的人，如果想前往美国，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随着清明节的来临，大陆各界人士都借这个日子发起了一些活动，表达自己的诉求。除了官方媒体高调刊登文章悼念胡耀邦外，中共已故总书记赵紫阳北京的故居也开放给民众悼念。虽然有警察监视，但前来拜祭的都得以入内。赵紫阳的女儿王艳南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时表示，她相信六四终有平反的一天，并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得赵紫阳的决定是对的，民主法治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各地的访民也在清明节的前一天纷纷到北京进行祭奠扫墓活动，借以表达自己的维权主张。不过却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遭到北京警方和各地解访人员拦截，至少2000人被强制送到九庆庄黑监狱关押。据访民反映，九庆庄里人满为患，很多人只能站在院子里，访民不堪忍受，开始集体抗议，最后推倒了铁门，很多人逃了出来。另外还有10多名各地访民前往北京杨家墓地祭扫，被公安人员抓捕，目前仍被关押。好，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新闻。
继被誉为科技界前十大影响力的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宾州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教授之后，毕业于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病理专业的王文怡博士也指出，王立军所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实质上是用活人做法医学器官移植药理学试验。王立军本人对器官移植过程的描述相当于自认杀人，他呼吁中共卫生部门收集以及公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一个不懂医学、不懂法医学、也不懂药理学、也不懂这种伦理学哈，这个移植学，但是他做的东西这些方面他都去涉及了，那你就想想，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一个活活的拿人做实验和直接杀人的这样的一个现场了。
王文怡说，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公开标准，中共用毒针处死犯人的过程和药物成分从不公开，这是为了方便获取器官。
如果他的药量控制在巴比妥类一类的，控制到一定量的话，那可以说他完全可以做到在人呼吸和心跳还在的情况下去取。就是说，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他不公布这个资料，这个剂量啊，和怎么样一个判断人脑死亡啊，或者整个这个死亡的过程的指标都不没有的话，那这个就是完全都是黑箱作业了，什么罪恶都可以出现。
王文怡表示，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相当于自认杀人。
他也在那个获奖的那个里面说到，就是说他打了药了以后，几分钟以后他看着非常兴奋，什么兴奋呢？看着几分钟以后这一个人的身体的器官就是被移植到其他几个人的这个身上去。
王文怡说，中共最近承认使用死刑犯做器官供体，是为了掩盖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在中国大陆，根据联合国最近这十几年的资料，65%实际上是法轮功学员每年的那个处理那个死刑犯的人数，它是基本上就是跳动，就是在1000多到2000这样的。可他每年完成的这个移植的数字是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就是说这个器官所就供体的这个器官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死刑犯这给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出来，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就是说超越于这个死刑犯的那个数的哈， 那些器官是从哪儿来的。
王文怡表示，这些罪恶都是政法委领导下的公安系统所为。他呼吁卫生部收集并公布证据，以免成为历史罪人。
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是隐瞒这一部分，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如果是现在能够把这样的证据收集好，尤其是王立军当时他们做的这些不同城市的这种心理研究中心的资料都来收集好，然后呢公布于世，揭露这种罪行的话，那也是算是将功补罪吧。
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4月3号这件事封锁网络这件事情结束，4月4号那在微博上出现了惊人的场面。这种惊人的场面很特别，就是说在那种前面禁锢的背景之下出现了更进一步的放料。这种更进一步的放料呢，我自己的解读呢，大家会感觉到中共最高权力之间的那种争夺。网上文章题目这么说的，四大微博解禁活摘器官，江系网控失灵。文章提到说，4月4号这天，大陆拥有注册最多的四个主要的微博网站，新浪、腾讯、网易和搜狐，都开放了原来非常禁锢的词汇，活摘器官、活摘器官、活摘这样的敏感词汇给去掉了，也就是说不封闭了，大家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资料。文章讲说，此前屏蔽法轮功相应的词汇曾经被死死地控制在江泽民、周永康手里面，中共绕不过去迫害法轮功的核心问题。那近日由于薄熙来这件事情引发中共高层的全面的这种内讧，胡温亮出杀手锏，直接点到江泽民派系的死穴，刺破江泽民派系的网络的这种铁幕。而活摘器官本身，我早就跟大家说过，这是中共走向灭亡，它的合法性彻底败坏、彻底完蛋的一个死结，解不开的。而这个死结是谁系的呢？是原来江泽民整个派系系的。而谁在控制着不让大家伙知道呢？政法委书记这个角色，前面是罗干，后面是周永康。文章讲说，如果在4月4号这天你进入这些微博网站当中去查询活摘器官，它会给你显示出下面的一些内容。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肾移植鼻祖、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李磊石于2010年3月16号从南京市北京西路14层的家中跳楼身亡。而早在2007年5月份，当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媒体上被披露出来之后，上海第二军医大的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42岁的李宝春教授从医院的肾移植大楼12层跳楼身亡。紧接着你还能看到，今年3月13号曾经被誉为世界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国际著名专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叫做卡普兰教授，在费城的医学院发表了一个题为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在讲述当中重点谈到了在中国境内非法使用囚犯器官，以及为需要、为需求而杀人的活摘器官的惊人罪恶，成为了微博热传的话题。这就是如果在4号那天，我们现在不知道你看有没有，4号那天你在新浪、腾讯、网易这样的微博当中去查询这个内容的时候，这样的内容就都给你呈现出来。这就是真相，这是真实的故事，这是中共无法解开的扣。而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一直是中共政法委这两届政法委死命控制的内容。文章就提到说，在新浪微博上你可以看到王立军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报告，这样的研究报告他在锦州做公安局局长时就曾经做过，是在几千例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有位网民呢在自己的微博当中这么留言，他说几乎每天都干着活摘同类器官的事儿，他还能够活下去吗？他还是人吗？就是这个人当看到王立军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文章接着介绍说，在99年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更是呈爆炸式增长。2006年中共官方所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 数据高达20000例，居世界第二位。那世界第一位的呢，实际是美国，有关器官移植的。但是美国呢，它完全靠人们捐赠，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那在美国呢，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记述着所有的人，你如果想捐赠自己的内脏器官的话，都有它详细的资料。而这样的资料的名单有多长呢？8000万。文章还介绍说，在当年，在中国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网页上曾经声称，得到匹配的肝脏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个星期。而第二军医大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脏移植申请表明确表示说，肝脏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肝脏时间为1个星期。而中国的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7号的报道说，我国大概 98% 的器官来源于控制在非卫生系统。2006年，也就是这一年，被加拿大的大卫·马塔斯和大卫·库格那两个人连续进行调查，用他们能够用到的方式进行调查。大概前后呢，他的调查报告呢出了3期，这三期里面呢，大概用了50多种方法进行确认，在中国大陆是否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这种罪恶，是否大面积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然后贩卖转移给那些需要器官的人。他们曾经向中国驻渥太华的大使馆呢申请签证，要求到中国境内去进行调查，那结果大家都明白，完全被挡住了，不可能拿到任何签证去调查这种事情。那网上评论呢，就是这么一个评论了，特别提到呢，王立军本身呢就是操刀手直接参与者之一，而这件事情，活体摘取去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从随着周永康的倒台将会暴露于天下。大家记住一点，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以共产党的名义，杀的是你的同胞，害的是我们普通的一部分中国人，这一点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事情谁都无法面对，当这样的事情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所有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必将做一个决定。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有中国良心之称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在被失踪2年后，家人3月24日首度获准与他会面。消息一传出，外界都感觉松了口气。高志胜依然活着，这对关心他的人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他的妻子耿和也终于能睡一晚好觉。高志胜的境遇让国际社会真实地见识到中共政法委系统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欺压百姓。
2011年12月16号，中共当局突然对外宣称，维权律师高志胜因为违反缓刑规定，决定收监求刑3年，家人不得探望。此时高律师已经在国保人员的控制下，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超过1年半，连家人也没有他的任何音讯。他的大哥高志毅多次从陕北千里迢迢到北京向警方要人，但总是徒劳往返。3月15号，薄熙来遭到撤职当天，高志毅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准许与高志胜会面。24号这天，高志胜的岳父和大哥终于在偏远的新疆沙雅监狱见到失踪近2年的高志胜。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分析，从时间点来看，里面透露了些许玄机。
这个王立军的失事呢，他就牵扯到了薄熙来，薄熙来的话牵扯到的是周永康，所以不光是我们知道，像中共内部的人的话呢，他们可能也都知道啊，这就是这件事情发生转机的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隔着玻璃全程受到监控的短短30分钟会面，高志胜没有机会告诉家人这段被失踪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去了哪里，这么长时间与家里断了音讯，让他迫切地想了解所有家人的情况。
主要是问我们家这个每人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要多照顾我的母亲， 然后问到我爸爸身体怎么样的时候呢，我爸爸说，我见到你我的身体就没问题了，就好了。高志胜就哭了，是这样，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们多照顾好你们自己，是这样。大哥就一直在哭，我爸爸就一直给大哥递那个面巾纸，是这样。
得知高志胜仍然健在，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妻子耿和及两个孩子。耿和说自己总算松了一口气，很香的睡了一觉。不过苦难还没有结束，他还要继续努力，直到高志胜重获自由，全家人团聚。
高志没有错，他做的是正义的事儿啊，应该立即释放他，应该让他自由，一家人团聚。
至于中国官方突然态度软化，允许高志胜与家人见面，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跟王立军事件的骨牌效应波及，以及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系统有关。
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高志胜他能够见到家人，应该说整个政法系以周永康为首的这个政法系呢，目前呢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妙的境地。整个政法系呢，他们过去镇压这个事情啊，现在呢在胡温的处理之中呢有了一定的转机啊，应该说是有这么一个信号。
对此张天亮也持有同样看法。他说薄熙来的撤职，周永康的失势，这次高志胜或见家人是可以预料的。
整个这个事情牵扯到周永康，而且周永康已经失势了，因为高律师的事情呢，他就是为法轮功说话嘛，所以就是被迫害的这么惨。而这个周永康的话呢，他现在是迫害法轮功最主要的一个执行人，如果周永康失势的话呢，我感觉见到高律师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周永康1999年出任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出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兼公安部部长，2003年出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武警部队第一政委，2007年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接替退休的罗干全面负责中共政法工作。据了解，江泽民1999年发动镇压法轮功，为此他成立了所谓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利用政法委系统将原来互相独立制衡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集中在一张桌子办案，想定谁有罪谁就有罪。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曾经指出，政法委系统下还有各种各样的维稳分支，像综治办、维稳办、610系统等，这些机构在法律上都没有存在依据，但是他们不仅真实存在，甚至凌驾法律之上，操纵法律。最近有国保警察问江律师怎么看待高志胜事情的合法性，让他感到相当愤怒。
但是你们的居心全世界都明白，大家都知道你是在玩法律，你们自以为很聪明，但是你们的所谓的法律的是什么嘴脸，全世界都能看得出来。
高志胜律师曾三次上书中南海，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2005年10月18号，他发出的第二份公开信中还披露了多例他所调查的法轮功学员遭受惨无人道迫害的实例。信发出的第二天，他便接到官方的恐吓电话。第三天开始，超过20名便衣就24小时对他与家人进行监控跟踪。第15天，他的律师事务所遭北京市司法局勒令停业。高志胜并没有因此屈服，反而摆脱跟监，前往各地调查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同年12月12号，他发出第三封公开信，呼吁当局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
他当时在早先的时候，就在那种压抑的气氛条件下，为法轮功的案件提供辩护，更是显示了超出一般人的勇气，这个是尤其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钦佩的。
2006年9月21号，当局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高志胜，随后判处3年徒刑，缓刑5年。从此之后，高志胜就不时被国保人员带走。事后，他曾透露些许期间所遭受的，包括扒光衣服电击、竹签插生殖器等虐待。回想这段令人发指的酷刑经验，高志胜忍不住哽咽。
一个个体对良知、对尊严的这种坚守有多难？
高志胜被失踪的期间，多名警察公然住进他家24小时轮班监控，晚上睡觉不许熄灯，连洗澡上厕所都有人看守。
我说能把灯拉灭，我说因为那小孩睡不着觉，小孩就
灯一亮他就不睡觉，他们说不行啊，然后在我们睡觉的房间里面都会坐一个警察，门都要开着，房间里每一个房间都会坐一个警察。
大女儿格格上学也有警察近距离监视甚至打她，令人窒息的压力导致格格出现自残现象，迫使耿和2009年带着孩子逃离中国。
那我觉得就是作为律师，就是因为自己坚持辩护坚持法治而遭到司法迫害到这种程度，我们感觉到非常失望，希望就是说呢，高志胜律师能尽快得到自由。
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指出，由于清洗薄熙来、周永康，重庆官场将有半数人要遭清洗，整个镇压机构包括公检法曾经参与迫害的人都罪责难逃，而目前是赎罪的好机会。
也就是说呢，这个趁着现在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时候，他们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表达一个很清晰的态度，比如说善待法轮功啊，善待高律师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安排一个很好的出路。
张天亮认为，目前面临各个官员站队的问题，而跟随周永康行恶镇压法轮功、迫害维权人士很卖力的警察官员，应该把握机会给自己留条后路。新唐人记者王鑫、吴慧珍综合报道。